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新阅读经班。今天的进度是开始看《使徒行传》哈，我们应该是看到第六章，但是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讲到第六章，我会先跟大家有一个总论，就是《使徒行传》全部来看他讲了些什么，然后再从第一章开始看起。所以今天我们的进度是这样子，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给我们有一群爱主的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圣经，一起根据真理的圣灵给我们的启示来明白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给大家读一下读经者的信念，这是出自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啊，就是有些经文它越是熟悉的话，其实越值得我们去注意一下，体会一下那个经文到底在说了些什么。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表示它是从神来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讲了四样事情，两个是正的，两个是反的啊。教训使人归正是从正面来讲，督责教训跟教导人学义啊，是从正面来讲，督责使人归正是从你走错了路回到神的道路上来说，那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给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来做神的工作。那我们读经班有个简单的守则，就是上课之前请务必要读完进度，接受随堂的测验，还有不迟到早退。这句话我一直相信它是真的，就是愿神祝福你读经的日子，就你读圣经的那些日子呢，神会特别的祝福你。在诗篇119篇130节哈，有这么一句话，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哈。我是诚心相信我们人其实都相当的愚昧哈，很多东西有障碍，心里有些东西就看不清楚。那读神的话语使我们通达，就是会突破一些心灵上的障碍，对，突然懂了，通了，想通了，那因为有神的话语的帮助。那另外在约翰福音15章第7节，就是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的那一段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然后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方式呢，是他的话在我们里面，那么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就神的话语使我们蒙福，活在神的旨意当中。那在神的旨意当中祈求什么事情，就看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会灵验啊。那读圣经的日子真的是蒙福的日子。我们现在要看使徒行传，我先做一些就是把它全部的讲一遍，它的大致的内容是什么。好，先看一下使徒行传的作者跟受书人。那作者使徒行传的作者就是路加了。那路加他是保罗宣教的同工，从使徒行传第16章开始，路加就加入那个团队，就开始有个所谓的 we section， 就我们怎样我们怎样。那他是一个外邦人，他的职业是医生。那路加写了两本书，前书就是路加福音，后书是使徒行传。那受书人，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直接的受书人，都是一个名字叫做提阿菲罗的人。那使徒行传以及所有的圣经的书卷呢，都是写给愿意认识神的人们。那我们神的儿女以虔诚的心研读使徒行传，可以更加明白神的作为，增进与神的关系。我给大家看一看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两本书的开头语是怎么讲的。这是直接我们来引用经文。那路加福音的开头语第1章1到4节，我读一下。提阿非罗大人呐、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们，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一开始就说明他写这封信是给一个叫提阿非罗的人。 那么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二节怎么开头的。一开始又是这个人的名字，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哦，所以那个前书就是《路加福音》。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那这个是路加福音的范围。那使徒行传的范围就是他后来开始从第三节开始讲的，就是使徒奉耶稣的使命去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整个的经历。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我们新约一开始的时候，那五本书四福音加上使徒行传，他们可以说是历史书。前四本书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历史，因为我们信仰的中心是耶稣，所以圣经用四本书来讲耶稣，他的所言所行，以及他奉父的旨意到地上来救赎人、钉十字架，那整个的经过，那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另外一本书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对我们教会啊，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来说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我就是深深的认为，你看现在的教会啊，如果遇到些什么困难，出现些什么问题，其实如果你好好的去读《使徒行传》这本书，都可以得到答案，就是看当初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时候，那很多都迎刃而解。那现在因为我们就那个教会的本身也变得不一样了，然后我们眼睛一直在看现在的这种教会的时候，你怎么看都是错的。你只有回去看起初的教会是怎么开始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明白了，原来这个才是真的教会，然后根据那个认识来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那是唯一的道路。所以这《使徒行传》对于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本书。我们看看《使徒行传》写作的目的哈，《使徒行传》写作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确定并且说明教会的身份，什么是教会，讲清楚教会的身份；第二，确定并且说明教会的使命，教会做什么，就是教会是什么，教会做什么，这就是《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他写作的目的，先告诉我们教会的身份是什么。简单的说，教会是由耶稣的门徒所组成，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第二，教会的使命是什么？那教会的使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直到地极。我们来稍微仔细一下看看教会的身份啊。教会是由耶稣的门徒所组成，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那你读这个《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你注意到一开始就讲到两个国。我稍微读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这样说：第三节啊，他受害之后，耶稣哈、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什么呢？讲说神国的事，然后还跟他们说：你们就留在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那结果，门徒就问耶稣了。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门徒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嘛。耶稣跟他们讲的是神国的事，他们问的是以色列国的事情。所以一开始你看到是两个国，那这个使徒行传就是给我们看到从以色列国变成神的国的一个经历啊。好，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讲到两个国，一个是神的国，一个是以色列国。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讲说神国的事，门徒却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嘛。当时门徒并不知道耶稣将借着他们建立神的国度，在神救赎的计划中，不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凭着血统成为以色列国，而是普天下的人凭着信心进入神的国。那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转变，凭着信心进入神的国度。那教会是神的真子民，那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就是教会。所以讲到教会的身份，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 那从犹太人到外邦人这个过程，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就是讲说他怎么突破这个种族的这种障碍，就这在犹太人来说，这是根深蒂固，是绝对不能够突破的。这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跟别人和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以为说，拯救的时候也是只是拯救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使徒行传》它详细记载了福音从犹太人转向外邦人的经过。门徒一开始并不知道，连彼得都不知道。神的救赎计划之中，外邦人也有份。在门徒的观念当中，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在神的恩典与诸约之外，所以彼得一开始的时候根本不想接近这些外邦人。那神却一步一步的启示他们，外邦人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得救。反观犹太人，就算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如果不相信耶稣的话，也不得救。那关键是在你信主没有。那弟兄姐妹，千万记得这件事情，跟血统没有关系，跟你那个教会的传统没关系，参加哪个宗派半点关系都没有。就是讲到最后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你信主了没有？所以有人在那边问我说，啊，牧师，那个天主教里面有得救吗？天主教这么多人，当然有人得救。如果他是信耶稣的话，得救；他不信耶稣，他不得救。其他的也是一样，你不能够以一个宗派什么去来分就分这个宗派的全得救，那个宗派的全不得救。关键是到底你信耶稣了没有？那教会的身份是在耶稣基督里，这是《使徒行传》一直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教会的身份不是在传统，不是在血统，而是在基督里。那有一个观念，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就是有些人他们以为说啊，那个犹太教跟基督教就很像，你看嘛，我们信新约跟旧约，他们信旧约，旧约的很多嘛哈，他们都信，而且他们信的，我们应该信的是同一个神，都是信耶和华，只不过我们还多信个耶稣，所以我们好歹应该算是亲戚关系，彼此之间大概差不多。我们得救，他们也大概或许也得救，也不会太糟糕就是了。但弟兄姐妹，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想法。你只要读《使徒行传》就知道，当使徒去传耶稣基督的时候，常常那些会堂里的人就迫害他们，不相信，最后逼着他们把那个福音就转向外邦人。《使徒行传》一直就讲的一件事情：信耶稣的才得救。那我们的身份是在耶稣基督里，就算是犹太人，他们如果不信耶稣的话，就不会得救。那这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把它给摆在心里面。我是觉得教会只要这一点抓住的话，那教会就是绝对不会走错路。一旦弄清楚说我们的身份是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信主的人，是主的门徒，是神的子民，是才能够得救的话，就教会就不会乱搞，不会搞错。那教会的使命啊，就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第八节是《使徒行传》他的那个 key verse， 他的金句，我读一下啊。耶稣就对门徒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个是使命的内容，是你们要去做我的见证。那在什么地方做见证呢？在各地，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都做见证。那么靠什么力量去做见证呢？啊，圣灵会给你们力量，你们得着能力之后可以为我来做见证。这个是教会的使命，就是做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使徒行传》一开始，耶稣也吩咐门徒说：“做我的见证。”这个是接着《路加福音》结束的时候的话，因为《路加福音》结束的时候，耶稣对使徒们说：“你们是这些事的见证。”那《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那么，我等一下会有一个表格，就是把《使徒行传》里面的那个 message 都做了一个表格。过去我讲《使徒行传》的时候，还特别就是翻给弟兄姐妹看。今天可能没有时间，一节一节的翻给弟兄姐妹看。但是你去自己研读一下， 你就知道他们讲的那些信息全部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没讲别的，就是为耶稣做见证。那直到地极，就是那个做见证的范围是直到地极。你看那《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门徒在什么地方？在耶路撒冷，对不对？那《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保罗，保罗在什么地方？在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是吧？一开始的时候是有几个门徒他们一起祷告，地点是在耶路撒冷。那三十年之后，这个《使徒行传》这本书就是前后三十年哈。三十年之后，保罗在罗马传福音，那就从耶路撒冷到罗马这个过程就记载在这二十八章里面，说福音是怎么在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传到犹太全地，然后后来他们又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然后神又感动保罗到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然后又到了欧洲，一步一步最后传到了罗马。虽然到罗马是因为被捆绑，以囚犯的身份到了罗马。那教会的使命就是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使徒行传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两样是，就是关于使命了哈，使命的执行还有教会的形成，这两样事情都是神跟人同工的结果。所以这是强调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是人凭着自己的力气去做，是神跟人同工的结果。那特别讲到圣灵啊，有些人就说使徒行传其实是圣灵行传，那这样说也没错，因为的确是圣灵给人能力让人去执行这个使命。那圣灵降临，门徒就得着能力，就这两样事情。那弟兄姐妹，我们把这个观念摆在心里面，一个是执行使命，一个是形成教会。那这个是使徒行传的两个重点。什么叫做执行使命？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啊，就我们没有别的使命，只有一个使命，就是为耶稣做见证。那什么是形成教会？那个教会它的本意就是门徒在一起生活，那这个叫教会，它不是一个什么机关组织，就是门徒在一起生活，那个就是教会。那不是，就他的分子是门徒，然后在一起生活。门徒到各地去为主做见证。使徒行传大致上可以这样子分，就以两个人做代表。门徒当中有两个人，一个叫彼得，一到十二章是以彼得为代表。那另外一个是保罗，他是十三到二十八章。那彼得是耶稣一开始所呼召的十二个使徒之一，而保罗是耶稣他复活之后所呼召的一位使徒，就表示说我们的主他是复活的主，有他生前的门徒，也有他复活之后的门徒，他们都出去为主做见证。那如果从教会的角度来讲的话，使徒行传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教会。前面那十二章呢，讲的就是耶路撒冷教会，有史以来第一个基督教会。那从第十三章开始讲到安提阿教会派出去的人，就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出去宣教的这个故事。这里有些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们不是刚刚才读过约翰福音吗？这里面有一句话，我读一下。耶稣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圣灵哈，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耶稣讲两个。说圣灵来了，保惠师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所以圣灵跟门徒一起为耶稣来做见证。使徒行传的结构稍微看一下，就使徒行传一共有二十八章，简单的结构啊。第一个结构就是以人物跟教会来做结构，一到十二章就是彼得跟耶路撒冷教会，那重点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开始接触到外邦人。十三到二十八章就是以保罗跟安提阿教会为主， 重点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他很详细的讲到说福音为什么会传向外邦人那个过程啊。那第二种结构方式就是以行动和信息为结构，整本使徒行传它是以行动跟信息来交叉叙述的方式写下来的，讲讲行动，讲讲信息，那讲很多的行动也讲很多的信息，多少的信息呢？那有人去计算这个使徒行传的信息量，就整本的使徒行传呢，它有多少个字呢？18400个字。那其中有多少个字是信息呢？9100个字，就刚好大概是50%。那你如果是不是用字算，是用节数来算的话，那使徒行传总共有1002节，那中间有516节是那个 message， 是信息的部分，所以是51%左右。那这本行传信息的部分占了整整的一半。那我们来看看这些信息。所谓这个信息包括两个，一个是说话，一个是讲道。那我把它就摆在一个表格里面，以彼得的信息跟保罗的信息为代表。那还有，其实还有一些少数记载是别人讲的话，好比说斯提凡讲的那篇道也是一个信息哈。那彼得的信息跟保罗的信息，我把它写在这个表格上，我还是这边讲一下好了。好比你先看那个彼得他讲的，他第一章的时候讲到他要恢复12使徒，彼得讲了一番话。那第二章的时候那段很重要，这是有史以来第一篇讲道，是彼得他在五旬节的那个讲道。第三是劝勉那些归信者，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信耶稣。然后在第三章有美门口的讲话，第三章后面还有所罗门廊下的讲话，那第四章大家比较熟悉是在公会面前的做见证等等。那保罗的信息的话，就是从他宣教开始，他讲了一些话，有些是很简短的，有些是比较长的。好比说在第17章，他在雅典的雅略巴谷的讲道都在那里。那这个表格我就摆在这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是整理出来的。全部算起来的话是有11篇彼得的信息，然后有13篇保罗的信息，再加上一些其他人的信息。所以弟兄姐妹读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个信息的部分不要跳过去，耐心把它读一下，会对我们很有帮助。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些经文我们把它叫做总结性的陈述，就是 summary statements， 它隔一段时间就有这么 一句话，隔一段时间就有这两句话，有的长一点有的短一点，这个叫做总结性的陈述。那这些总结性的陈述你如果把它连在一起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有一个连续性，就可以帮助你说对整本书你就开始就读通了。那我现在把这些总结性的陈述呢，把它给做了一个表格，我们就把它这稍微读一下，这等于就是说你把整本书就重点式的就读了一遍。第一次出现的是在耶稣他升天之后，门徒在耶路撒冷祷告，这是1章14节，陈述这些人同这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第二次是在讲五旬节耶路撒冷的教会成立，那门徒的教会生活，这可能是最出名的一段，也稍微长一点，2章42到47节，讲那些门徒们信主受浸的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你就看到一开始就是几个人在那边祷告，然后到第二次看到的时候，已经有几千个人在那里过教会生活了。那下一次出现 就是描写那些耶路撒冷教会门徒的那个生活的第二次描写，是在第四章32到35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哪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也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见证众人也蒙了大恩，那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在2000年前那个时代，做到没有人缺乏是很就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然后继续描写耶路撒冷教会他们行神迹奇事以及神的道怎么兴旺，我就跳到第6章第7节哈，讲到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讲到那个教会的增长。而这其中呢，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那祭司长不是最反对耶稣的吗？但是在那些祭司里面有许多人信从了这道。第6个陈述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了逼迫，那些被逼迫的人并不是躲起来，而是到各处去传道。8章4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这一传就传到了撒玛利亚。8章25节，这是彼得跟约翰到了撒玛利亚回来的路上，使徒竟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上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你就看到耶稣所说的那个一步一步的成就了，耶路撒冷现在到了撒玛利亚。9章31节讲到福音已经到了犹太全地跟加利利哈，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12章24节，这是把就是刚刚我们不是讲到说分成两半嘛？这是在12章第1部分结束的时候一个总结，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13章48到49节，福音开始转向外邦人，因为犹太人拒绝他们。这段说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保罗跟同工去探望亚细亚的众教会，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的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我们跳到第19章第20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是讲到保罗他们在欧洲传完道之后，后来又到了亚细亚，在以弗所那里一个总结，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最后第28章的最后那两节为整本书做了一个总结，讲到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那弟兄姐妹，你大致上你把这几节总结性的经文看了一遍之后呢，对整本《使徒行传》你就有了一个概念。从这个概念再来读圣经的话，就是读这本书的话，就会抓住它的重点。《使徒行传》有5次讲到使徒被囚禁，其中有3次是彼得跟其他的使徒被囚禁，那另外2次就是保罗，那一次是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被囚禁，那另外一次保罗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被官府囚禁。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1章的内容，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就是打开你们圣经，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1章讲的是耶稣把这个使命交付给他们。我们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第1章， 一到十一节是第一章的第一段，那从第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是第一章的第二段。一到十一节讲的是耶稣他复活之后与使徒们同在，然后向使徒交付使命。那这个使命是在第一章的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刚刚我们讲到耶稣跟他们讲的是神的国的事情，就是要他们去做主的见证，建立神的国度。到了第十一节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他已经升天去了。但是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在第四节有说耶稣和他们聚会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那个使徒们他们是什么地方人？加利利人，对不对？大家想一想这个状况，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啊。一般来说的话，这一群人跟着一个人，然后他们所跟的那个人被杀了，死了，自然的情况就是这些跟他的人群龙无首嘛，就会散掉，然后他们就会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去。但是很奇怪，耶稣被就是升天之后呢，第一个他们没有散，第二个他们就待在耶路撒冷，没有回加利利去。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不散的，而且不走。他们留在耶路撒冷是因为耶稣吩咐他们留在耶路撒冷。那下面的那一段就是解释一件很反常的事情，就这一群人你怎么说他们也应该马上就被打散了，结果他们不但不散，而且是越聚越多。一开始就是那剩下十一个人，什么同几个妇女在那里一起祷告。你看那个第十四节的时候说这些人，然后到了第十五节的时候就说许多人，就在那个祷告当中人就慢慢变多了。然后到了第二章结束，那五旬节一结束的时候，又门徒的数字增加了3000个人，更多了，而且他们聚在一起过教会生活。那弟兄姐妹，这个非常反常的一件事情，他们的主不见了，但是他们不散，然后人没有变少，反而不断的增加，而且是出现一种非常美好的情况，就是众民都喜悦，然后神把得救的人不断的加给他们，就这个事情你不太能够解释的。那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发生的，就是他们在一起祷告，这是第二个部分。就是一开始是耶稣与门徒在一起，从十二节开始耶稣升天了，就是门徒跟门徒在一起。那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先一起来祷告，祷告祷告人就变多了。到了第十五节的时候就有120个人在一起祷告，刚开始只有11个使徒跟几位妇女，还有耶稣的兄弟跟他的母亲。那第十五节的时候就聚会人数约有120个人，然后彼得他就站起来，他就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得补一个人，当初主所设立的是12个人，那我们现在得补一个人，我们现在只剩11个了，那个犹大没了，我们得补一个。那你就问，这补一个有这么重要吗？就剩十一个不是也可以吗？如果说只是大家要聚在一起彼此团契的话，就11个10个，就是有几个算几个，他干嘛说非要补这12个人，补足这个数呢？就是他们在做一个预备的工作，他们还在图谋一件事情，他们还想要做一件事情，然后必须要补足了这个数字才能够做这件事情。那这些人是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以色列是有12个支派，当初是从以色列12个儿子开始的，然后耶稣他所拣选的时候也拣选了12个使徒， 然后主耶稣要复兴他的国。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个准备，先把这个十二，这十二这个数字是家的数字，也是国的数字，先把它恢复起来。等到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来做神的工作。这是一种好像蓄势待发的那种状况，他不是说得过且过的，就是他补足那个数字，他在等待一件大事情发生。所以他说一定要选一个人。那大家看一看他那个 qualification， 说什么人可以被选上呢？那这件就非常的重要。在第21节开始讲到那个补选的那个人的他的那个资格是什么。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浸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什么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因为主耶稣叫他们去直到地极为他们做见证，所以补这一个人呢，他的工作是要为主做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那我们看一看你后来的几篇信息，我们就先看一下好了。在第二章哈，我们先挑几篇信息来看。第二章的话，五旬节那篇信息，这是有史以来基督徒的第一篇讲道，彼得讲的，它里面的那个关键词哈，这一篇道里面讲，请你看第二章第32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是吧？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请你翻到第三章，这个是第二篇道，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二篇道，是彼得他治好了在美门口治好那个瘸子之后，进到圣殿里面，在所罗门的廊下所讲的第二篇道。这篇道里面第三章第15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是吧？然后第四章是彼得跟约翰，就他们被大祭司抓起来，这个是在公会跟大祭司的面前做见证，在里面讲的一篇道。请你们看第10节，第四章的第10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就是那个瘸子，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然后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还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这个是彼得他一口信，你看到他所在讲的三篇的道全部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请你跳到第四章的后面，就是他们被抓被打了之后，这些使徒们祷告之后，就更是放胆去传讲神的道。请你看第四章的第33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蒙大恩。这是他们所做的见证，他们就是真的是很忠心的去为主做见证。那我们跳一下看一看，那保罗呢？保罗后来向外邦人传道，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呢？跳到一篇很著名的传道，就是他在雅典传的那个道，请看第17章，讲到保罗来到当时西方文明的中心，就是雅典，在那里面临很多雅典的哲学家、哲士，然后跟他们之间辩论，然后从他们的口中呢，就有讲到保罗传了些什么，请看第17章的18节。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外邦鬼神的，这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所以每一位传讲者，每一位使徒门徒，他们都很忠心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这个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事情。说这样做见证有没有用？你去跟一个人在那边说耶稣复活了，一个死的人复活了，有人信还是没人信？而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 大部分的人拒绝他，有的人讥笑他，但是中间有人信的，每一次到一个地方去都有人相信。那最后这些教会它就形成了，在各地形成教会，一直到今天我们全世界有这么多人信主，那是因为有人忠心传讲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我们你看看，顺便讲一下好了，就你看看我们现在各教会只要是基督教会的话都知道说需要去传福音，但是我们怎么传福音呢？我们办很多的活动吸引人来，尽量的跟社会上的人认同，办些郊游或办些什么各样的活动，反正就是让他们想要来的，来的时候我们跟他们做见证。那我们做什么见证呢？那弟兄姐妹其实都出于好意就去做见证，多半就是我们的神是非常爱我们非常灵的，我祷告怎么样，有什么困难生病或者需要什么车祸的时候神拯救我等等各样的事情，人家听了，哦，你们的神真的是很灵的一个神，然后就有些人会信，他信的就是你做见证的这个神，是这个很灵的这个神。但是在跟使徒行传里面那个使徒做的见证呢，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见证，他们就做一件，他们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不是见证说他是一个很灵的神，是他从死里复活，他就是神所立的那个主跟那个基督。所以当他们信的时候，那人要不然就是不信了，信的时候就相信说这是一位真神从死里复活，然后他是到我们中间是做我们的主，他是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传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信的时候也是信主跟信基督。那所以他们所建立的那个教会弟兄姐妹就可以传2000年，那我们这种福音的方式所传的那个传不了一个 generation， 就人心是浮动的，一下就会被淘汰掉。那其实讲到最后的关键就是咱们到底信还是不信。你如果真信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然后我们的主他从死里复活，你这样传的话，你一定要看到，必定会看到有果效。但是如果你心里已经不是那么相信的时候，但是还想说传点宗教的时候，你就有另外一种做法。那使徒行传就是告诉我们，教会的当初那些人，他们很忠心的去执行了主的使命。使徒行传第二章讲的这个教会的诞生，这第二章里面东西特别多，也特别值得讲。我想我重点性的跟弟兄姐妹分享两方面，就是在教会诞生的时候，五旬节那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一直到今天都困扰，几乎是困扰所有的基督徒，就是那天到底是出了些什么事情，那个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那到底那个说方言是怎么回事？读一下那个经文本身，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大风吹过，就不是真的有风吹过，是那个响声听起来就是大风吹过的声音，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活头如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那这个是真的看见了，就是那些火舌出现。那大家注意，就是那个舌头这个字，等一下不停的出现，先就这火焰的样子为什么像舌头？因为就是应验在这个舌头身上，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个人头上。那每个人有这个像舌头的火焰落在他身上的时候，那个人的舌头就展开来了，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就直接的翻译就是说起别国的舌头来，就是 speak in tongues， 在很多地方就翻译他们就开始说方言，因为在英文的圣经里面说 speak in tongues 就是说方言，所以大家就说五旬节的时候门徒开始说方言。那他直接的翻译是说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舌头来。舌头是什么意思呢？ 我看我可不可以找到我的那张，哦，在这里，就稍微看一下这个字吧。这个希腊文的字，这个 glossa， 它就是舌头。那这里用的全部都是这一个字，两个意思。它直接的意思就是舌头，就是一个说话的器官。那第二个意思就是你说出来那个话，那个语言是 language， 是语言啊，那个叫做舌头。所以你说 speak in tongue 的时候，就是说出一种话来。那我像我们这个和合本圣经是1919年完成翻译的，现在2018年，还有就明年就是和合本圣经全部翻译完100年纪念了。就在100年前的时候，他们翻成说方言的时候，那个当时的那个华文，这个中国文字里面讲方言的时候，就是地方语言，他也是照着他原来就说方言嘛，你像上海话还是四川话还是哪个地方的话说方言，他讲的是当地的湘潭跟别国的语言。所以在那一天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是圣灵降临在这些门徒的身上，使他们能够说出别国的语言来向别人来做见证。我给大家看一看那个图啊，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说有15个地方来的人聚集在耶路撒冷，那为了要向他们传福音的缘故，门徒就得着这种话语的能力，就用各国的湘潭述说神的大作为。所以第11节这边说，这各地的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湘潭讲说神的大作为。那弟兄姐妹，那个方言的目的是让人听得懂，方言的目的不是让人听不懂，那跟现在的那个想法刚好相反。现在以为说方言就是让人听不懂，那神赐给人语言的能力是叫人听得懂，为的是要沟通，让人可以明白福音是什么，为的是要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赐下那个方言的主要的目的。在圣经里面几个有关的，看我写，就是一个有几处有关的经文，包括马可福音第16章以及哥林多前书12章到14章里面，凡是讲到方言的地方，你都可以，你就是第一个 choice， 你就是把它当作是一种地方的语言，然后你觉得说也可以解释从一种听不懂的舌音的时候，你才去考虑。通常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那些的经文的时候，有人把它解释成一种舌音，但是 even 是那个地方，你都可以把它解释成一种地方的语言，因为保罗有讲到说翻方言。我读一下好了哈，就说方言是为了让人听得懂，不是让人听不懂。因为灵恩运动的影响，许多人误以为说方言就是说出别人听不懂的话。其实在圣经里，说方言主要的目的是与人沟通，用不同的语言向人做见证。因为耶稣要门徒将福音传给万民，所以必须要突破语言的障碍，所以向各地方才可以能够向各地方的人做见证。那圣灵降临之后赐给门徒说别国话的能力，使他们可以为主做见证。当五旬节那一天，说方言的恩赐第一次出现，它的作用非常的明显，就是用各国的语言与人沟通，为耶稣做见证。那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圣灵来了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讲到有两种圣灵的作为使人做见证，一个是给他们说方言的话，那一个是说讲道的话，好比说彼得向群众讲道，那个也是圣灵的作为。我想跟大家看一段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一段，其实它是圣灵最大的作为，比说方言更大的一个作为。它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章，当这些人信主受浸之后的那一段呢， 那个是圣灵的最大的作为，就是门徒聚在一起过教会的生活，或者说就是过门徒的生活，那个这个是圣灵最大的作为。我先把经文读一下，从41节开始，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啊，很多人了啊，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啊。你看他们做几样事情哈，一个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二个彼此交接，第三个他们擘饼，然后第四个祈祷。第43节，众人都惧怕，这个惧怕是直接的翻译，你可以把它说充满了敬畏，就开始在他们的那个团体当中有一种对神的敬畏感啊，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那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充满了对神的敬畏，然后也看到使徒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那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然后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就他们的同心合意不是偶尔的，是天天的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然后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教会的神迹我个人认为是最大的神迹。第一个，在有教会之前先有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并从死里复活，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神迹。然后有人去中心的传讲福音，然后有人信主，这个传讲跟还有人内心感动相信，这也是天大的神迹。然后他们信了之后，这些人会聚在一起过出的生活是像圣经所描述的这种美好的这种景象，这是天大的神迹，这是圣灵的作为。如果圣灵不在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过不出这样子的生活来。我如果大家允许的话，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感受，做人或者是做牧师的一些感受。我觉得我们人嘛，其实我们都最喜欢的就是跟一些好比说我们的家人啊，我们的朋友啊，大家在一起和和乐的相处，就人跟人之间都是存着一种用圣经的话说一种彼此相爱的心。我们不喜欢说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或者说别人都很讨厌我，或别人都拒绝我不接纳我，我们喜欢说我也很爱你，你也很爱我，然后我们都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开心很快乐，这是我们神摆在我们中间的一种那个天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人生的经历呢，就说这种美好的时光其实并不太多。我们从小慢慢长大之后呢，就总是受到许多的伤害，而有时候也是我们在伤害别人，就是好像人跟人相处的时候就越来越，就年轻的时候他们还好像还好一点，你那个事故就是涉世越深的话，就是好像对人总是存着一种戒心，然后常常在背后讲的时候也比较多是说一些别人不好的事情，然后跟人就勉强就维持一些表面的关系，但是可是内心其实很盼望说啊，如果大家都可以就这么真诚的这么和睦的彼此相爱的能够在一起，那能够有多好，就是一直到老到死还在有那种心里面的渴望。但是这种渴望在现实的社会里面是往往是得不着的，因为人里面有罪，而人心之间彼此是排斥不接纳。但是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整个就改过来了，就变好了，那个就是在教会里面。那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那个第一次那个教会出现的时候，就好像恢复了神当初创造人类的那个样子，人开始克服了各种那个罪的一些障碍，就内心的那种美好那种爱就释放出来了，那彼此之间就真心的相爱，真心的关怀。那中间有几样事情， 一个是他们打破了钱财的势力。那你看，我们就讲点实际的，人跟人之间那个处不好的时候，很多情况之下跟那个钱有关系。有时候为了那个钱财的缘故呢，可以说亲情都不要了。那很多时候就是这个钱的东西卡在那边。但是你看，他们可以说把自己的房子跟地都卖了，然后只是说看到说有些弟兄姐妹有需要呢，那他日子怎么过呢？那我也没这么多钱，我还有一块地，我把它卖了吧，那谁有需要就拿去用了吧，就变得是这样子。那个他实际去做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钱财在我们的那个身上的捆绑的，光是用脑子想是破不了的，但是开始有人这样去做的时候，他那个捆绑就开始破了，然后人之间的那个善意也就释放出来。那这个是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在圣灵的作为之下，开始人开始打破这个钱财的捆绑，然后对神有个敬畏的心。他们不光只是说彼此之间相爱而已，最主要是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那个使徒的教训，大家不要误会，不是使徒自己在讲什么道理出来，你要接着，就是要接上那个耶稣的大使命。耶稣在大使命的时候说，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使徒行传说，那使徒就教训他们，他们所教训的是主的话语。那这些人信主之后，他们接受主的话语，然后圣灵在他们中间工作，然后就有一个美好的一种一群人呢、啊、你光是新信主的就已经3000人，一大群人在一起，那种美好的景象。我自己当牧师也30多年，到快要退休了。那我们这间教会呢，是我在各教会当中看到是少数的，是比较好的教会。但是要比起在《使徒行传》里面的那个景象呢，还是有一段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那我是相信神的心意是要恢复那原来的样子，就是恢复当初神造人的那个样子，使我们可以突破我们内心的那种罪的那些捆绑，然后在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时候，能够把神的生命来活出来，那个才是教会真正的样子。所以我实在就很不耐烦说教会里面你搞这些组织，搞这些斗争，搞这些讲这个讲那个的，那个是不需要把这种罪的事情带到一个圣洁的地方里面来。那我们就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靠着圣灵克服我们内心的所还潜留的那些罪性把那个好的部分来活出来。就像其实是有几个 guideline， 就是怎么去做的时候，你照着《使徒行传》这个记载的时候，就可以沿着那个他的那个指导原则去做的时候，会呈现出一个美好的那个景象来。就你需要有神的话语在神的子民当中，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他们讲到新的教会，就是教会出现讲的第一点，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说有神的话语在他们当中。然后他们有彼此的交接、擘饼跟祷告，祷告跟赞美神也是很重要。那我是在这个上面有把它分类讲了几样，我就把它读一下，就做今天的结束吧。这一段里面讲了4样，一个是教导，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第一点，在教会里面有教导，然后这个教导是主的话语。那对我们现代人来说的话这个教导就是圣经。在教会里面要学圣经，你不要买一本even 就是那些属灵的书说哪一个牧师写了一本很畅销的属灵的书，或者是哪一个圣徒写的属灵的书那个跟圣经是两码子事。 okay， 我初信主的时候读了很多很多属灵的书，读的最多的那个中国人写的就是尼托生的书，那个外国人写的就是 C.S. Lewis 的书，但是那这两位写的再好，没有办法取代圣经。 所以我们教会里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只是去读啊，读圣经，这是教导。第二个就是敬拜，那我们要在敬拜当中来学习拨饼、祈祷跟赞美神，都是敬拜的一些的成分。那详细的我就不说了啊。还有就是团契，我读一下经文，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个是团契。只要强调一点，就是团契它不是一个 program， 不是说定期聚会，每个礼拜五聚会的时候呢是有团契。圣经里讲的团契是他们一种。就是在一起过日子了，平时是有联络的哈。最后就是教会的功能，第四个是领人归主，他们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然后就是，其实这个就是那个聚会的本身是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就基督徒聚在一起生活。他的那个生活就是一种传福音。我们弟兄姐妹很爱主，就是在无论在校园啊，在街头各方面，想办法去传福音，那个是我们需要有的操练。但是那个最后最有用的，就是我们大家在一起好好的在主里面生活，那个有很大的吸引力。当初的教会就是这样成长的，他们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耶稣基督，感谢忠心的使徒为耶稣做见证，看到当初教会的成立。主，我们也恳求主同样的感动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在洛杉矶的西区这里建立起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献上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